世界那么大，
还有什么装不下？
不同的世界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
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不同的感情观，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一个角度两种态度，
一个焦点两种观点，
你听我嬉笑怒骂，
我为你娓娓道来，
立场争到底，混搭混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混搭混有理，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最近又一批应届毕业生走出校园，进入了竞争激烈的职场。掐指一算，我从毕业工作到现在也已经有11个年头了。回想当年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就像开始了一场需要打怪升级的游戏，从初出茅庐时的懵懂好奇，到面对难题时的战战兢兢，再到独当一面时的胸有成竹，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我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在职场上的成长啊，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起初我们都是傻白甜，必须要经过各种艰辛的修炼，才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可惜你我都不是罗子君，我们没有贺涵唐晶那些开了挂的神助攻，我们只能靠自己。有这么一句话，职场如战场，说的一点都没错。当你怀着一腔热血踏入职场，准备实现人生抱负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职场可不是一尘不染的象牙塔，它硝烟弥漫，泥泞不堪，老板可能厚此薄彼，同事可能明争暗斗，数不清的坑，跨不完的坎儿。你别笑，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就是有这些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的套路，一个不小心你就可能替别人背了锅，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如果你恰好是个刚毕业不久的职场菜鸟，你可能会被我说的这些吓到，职场这么乱，宝宝怎么混？哈哈，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你只要提防那些善于伪装的套路，看清那些赤裸裸的谎言，就可以远离背锅侠，当一个高段的解套侠了。那么问题来了，你该怎么分辨那些职场套路呢？那这不是有我呢吗？我回顾了自己一路打拼的升级之路，帮你归纳了六个不能不防的职场套路，集中精神哦，以下全是干货。职场上的第一个套路叫不懂就问，别怕给我添麻烦。很多小白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的人把你带到工位，向你介绍其他同事，这时也许会有热情的同事或者和蔼的领导对你说，好好干，新人嘛，遇到不懂的就问我，别怕给我添麻烦哈。好，问题来了，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你回答之前，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几年前，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来我们公司实习，进入了我的团队。对于新人嘛，我们当然要热情以待，给她加油打气，也免不了会对她说，别紧张，每个人刚工作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如果有不懂的就问这些哥哥姐姐，大家都会帮你的。让我没想到的是，小姑娘这张纸太白了，技能很单薄，性格很单纯。于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经常能听到她问周边的人各种问题，哎，这个表格怎么打开呀？我刚保存的文件怎么找不到了呀？哎，邮件的签名怎么弄啊？小姑娘的态度很虚心，但是问的问题啊，就像把大象放冰箱里一共分几步这么简单，时间长了大家就都没耐心了。有一天我打开手机上一个叫无密的软件，无密就是没有秘密的意思，是一个社交 APP， 你通讯录里的人可以在这里匿名发朋友圈，你不知道是谁说的。然后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有这样一条内容：现在的学生都这么弱吗？学校不教 Word 和 Excel 吗？就算这些你都不会，难道你不知道有问题应该找度娘吗？你很烦人哎。呵呵，相信你们都听明白了，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同事发的，说的也一定是那个小姑娘，只是人家不好当面说，只能暗地里吐槽了。好，回到刚才我的那个问题，不懂就问，别怕给我添麻烦，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不懂的请先问百度，如果还是不懂，你才可以来问我，明白了吗？以前爸妈总是教育我们要虚心学习，勤张嘴，多问人，但我要告诉你，职场上真正欢迎的是那些遇到问题先想办法独立解决的人。毕竟互联网时代，知识和方法靠搜索也能获得，而不必非要麻烦别人，人家和你客套一句你就信以为真，你是不是傻？努力成为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吧，做到这一点，你才有可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职场上的第二个套路叫埋头苦干，不要计较，老板会看到你的努力。说这句话的人呐，90%都是管理层的，要么是老板，要么是高管，你说你能全信吗？但是我也不是全盘否定这句话，如果你在一个小型公司，那这句话没啥毛病，20-30人的创业团队，连老板都要亲力亲为，你要是埋头苦干的人才，全公司上下都看得见。但如果你在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或单位，那你可别上当，埋头苦干，老板总会看到你的努力。那么多人，你得苦到什么程度才能换来老板的惊鸿一瞥呀？你可要知道，你们公司那么大，也许你们老板的办公室都不在你这一层，好吗？老板能看到你，那是你的运气，老板看不到你，你也别有怨气。你先问问自己，你的老板有什么义务发现你呢？更何况只要是大公司，永远会有一些心机婊，他们擅长邀功、抢功、骗功，动不动就把别人的功劳占为己有，而你又是个职场小白，他们怎么会放过你呢？所以作为一个新人，你既不要霸气外露，也不能默默无闻，你要学会适时表现自己，焦点不在你这里的时候，你要沉得住气，视线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发得出光。而且一定要和你的领导多沟通，多汇报。你知道管理者是通过什么来评估下属工作的吗？除了可以量化的数字标准，领导对你最直观最感性的评价恰恰来自你和他的沟通。密切的沟通可以让他了解你的工作是否饱和，最近有没有进步，你解决了哪些问题，你获得了哪些成绩，这些对你太重要了。否则你的领导对你的评价也许只有一句还行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餐馆的老板最不喜欢的评价是什么？ So-so， 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行啊。职场也一样，你要积极沟通，把你最有价值的一面表现出来，千万不要做一个只会埋头苦干的员工，死等别人主动发现你。你记住，在职场上死等就是等死。职场上的第三个套路叫好兄弟好姐妹，我们是并肩战斗的好朋友。唐晶对罗子君说，不要想着在公司里交朋友，这句话是真理。一定会有人不服气质问我，你的意思是公司里就没有真的朋友吗？有的，当然有，我就有。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抱着交朋友的心态对每个人敞开心扉，期待着把他们都变成你的朋友。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只能说你太幼稚了。职场是个什么地方呢？最基础的一点，职场是每个人赚钱的地方，无论是为了生存糊口还是为了实现理想，每个人出来工作都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所以利益是大多数人心里的绝对标准，而友情则是你们追逐利益时的附加值。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一些在大公司就职的朋友晒自己的团队，动辄十几20人的合照，每个人笑得春光灿烂，还要配上一句有你们真好。 每当有人羡慕这种大阵仗的其乐融融时，我都会告诉他，没什么可羡慕的，那只是一种职场礼仪呀。大家为了利益聚到一起，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一起营造出一种相亲相爱的氛围。实际上呢，你相信我，只要超过三个人，就很难组成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团队。想要瓦解它，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找到会为利益动心的那些人就好了。正是因为有利益的牵扯，所以职场上很难有纯粹的友谊。那种感情在学校里会有，但在职场，友谊多半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的。只有互相认可对方有价值，你们才有可能变成看起来亲密无间的朋友。这种关系其实应该更准确地称为战略伙伴。当然，职场是可以交到真朋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真的遇到了，那你必须要感谢自己的运气，但你也千万别忘了另外一点，交朋友是假的，不要得罪人倒是真的，尤其不要背后议论人，说别人的坏话。很多时候，你在自认为安全的场合下发表了对别人的恶评，你就等着吧，也许很快你的话就会被添油加醋地传到当事人耳朵里。还有，你记住，职场没有绝对的隐私，不要把自己的事随便对人掏心掏肺。如果你不想出柜，那你就不要公开你的同志身份；如果你不想惹麻烦，那你也不要透露你的办公室恋情。工作不是过家家，也许当你还是一个菜鸟的时候，你感触不深，但随着你越变越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有人暗中窥探。如果你还一直傻乎乎地唱着找呀找呀找朋友的在职场打拼，我劝你还是早点退休吧。职场上的第四个套路，叫老板想听到来自基层员工的真实声音。作为刚入职的新人，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肯定很兴奋吧？哇塞，我们公司真好，大老板竟然这么重视每个员工的想法，真是一家人性化的企业呀。你先等等吧，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老板到底想听到你的什么声音呢？多年前，我曾经供职的公司，人力部门也整过这么一出，还公布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给老板发邮件的邮箱，承诺说大老板会亲自看每位员工发来的邮件，并且只有老板一个人有权限看这些邮件。然后搞笑的事就来了，一个刚入职三个月的员工觉得自己能力强但是薪水低，就以自己要买房为由给我们大老板写了一封要求升职加薪的长邮件。结果呢，我们老板还真没有食言，亲自看了这封邮件，然后把公司高管叫到一起开会，给这些人一顿教训。你们是怎么带团队的？一个刚入职的执行人员居然能大言不惭的直接找我涨工资，你们的下属难道连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汇报的道理都不懂吗？听明白了吗？老板不是居委会大妈，他跟你说他想听员工的真实声音，那只是限于他想听的那几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他是老板，他要为公司的发展、股东的利益、员工的生计负责，他才没有时间听你那些无关紧要的废话。所以你要时刻牢记，老板就是老板，他不是你的暖心哥哥或知心姐姐，没有经过任何思考你就对他说真心话，那才是大冒险。不要怼你的老板，即使你认为他错了。你要知道，在老板心中，一个员工的价值不仅要看他的能力，还要看他是否忠诚。你要学会用圆融的方式和老板沟通，用换位的方法站在他的角度思考，这样才能避免你在无意间破坏老板对你的印象。虽然世界那么大，但是职场这么小，人在江湖总会相遇，小心点吧。职场上的第五个套路，叫助人为乐，帮人一把，你会有个好人缘。同事找你帮忙，到底要不要帮？这是很多职场新人的困扰。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分几种情况看就好了。首先，如果找你帮忙的是你的领导，那你还犹豫什么呢？领导找你帮忙，那是客气的说法，说直接点，那就是给你的任务。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你当然不能推辞，在你能力范围外的，你去想办法解决。 其次，如果找你帮忙的是你的平级或下属，那你就要想几个问题了。对方找你帮忙的事，是他能力做不到，还是时间不允许？那么你呢？你可以完成吗？你需要用多大精力？你需要花多少时间？你能做到什么样的质量？你是否会因此耽误自己的工作？想明白这些问题，你再来判断要不要伸出援手就好了。但在这之前，你先要确定一点，他找你帮忙真的是他走投无路，确实需要你帮忙吗？你可能会遇到这种时刻，和你平级的同事来找你说，亲爱的呀，我今天晚上和我老公订了看电影的呀，客户突然要求明天就交方案，你知道我时间来不及的呀，你看你平时就特别给力，这个方案你肯定搞得定，随便做一做就好了呀，你帮帮我好吧。怎么样，就这个烦人劲儿，像不像罗子君他妈？遇到这种人呀，你别管他什么理由，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字儿，懒。那我建议你回他三个字儿，滚滚滚。初入职场的你也许热心似火，愿意助人为乐，没关系啊，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多帮雪中送炭的忙，少做锦上添花的事儿。职场上的第六个套路叫别嫌工资低，只要干出成绩，以后会涨的。我之所以把这条放在最后讲，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职场上最大的套路。每个老板，每个公司的人力部门都会对你说这样的话。没办法，公司要尽量节省成本，当然会试图压低你的薪资，但你要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评估。如果你坚信你期望的薪水配得上你拥有的能力，那我劝你不要轻易妥协，因为只要你接受了一个起点很低的薪资，那么你接下来的加薪之路会像长征那样漫长。注意，我说的是加薪之路，而不是升职加薪之路哦。升职也许不难，但是在职场上想短时间大幅度的加薪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是你全力付出就一定可以实现的。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如果你幸运地抢到一个秒杀机会，用一块钱住了一晚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价值4000块钱哦，那么第二天我让你五折，也就是只要花2000块钱就能继续住，你还会住吗？很大的概率你不会继续住了，因为在你心里你已经花一块钱拥有过它了，你怎么会接受为它多花 N 倍的价格呢？公司也是这个心理，当你以一个低水平的薪资入职的时候，你就是那一块钱的特价房，即使有一天你获得了升职的嘉奖，你的薪资还是可能比不上和你平级的其他人，原因很简单，你的起点太低了。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说职场如战场了吧？它有它的光鲜亮丽，也有它的虚假无情，而你作为职场的傻白甜，最需要做的就是打怪升级攒经验，修炼技能添装备。你也别被我吓到，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再深的职场套路也套不住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所以各位小白，祝你们早日渡劫，飞升上仙，拜拜。
十分看见 这世界为人人们改变。多么美好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世界为人人改变。